战术奇袭的荣光，难掩战略颓势的宿命。从橡树行动到委内瑞拉抓捕行动的历史对照，特种作战向来以小博大的战术魅力成为军事史上的经典主角。无论是1943年纳粹德国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还是2026年美军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绝对决心行动，都展现了顶尖特种部队的战术素养与策划能力。但当这些战术层面的极致成功被置于大国兴衰的宏大叙事中审视时，却都沦为强弩之末的注脚。特种作战的奇迹淫巧终究无法逆转战略层面的国运颓势，这是历史给出的清晰答案。一、战术层面的封神之作，极致策划下的精准突袭橡树行动是纳粹德国特种作战的巅峰。1943年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新政府罢黜，并囚禁于阿布鲁奇山脉的大萨索山旅馆。这座旅馆孤悬于2000米高山顶，仅有缆车与外界相连，意大利军队重兵把守，纳粹党卫军尚未斯科尔兹内，却以近乎疯狂的创意打破僵局。他率队乘坐滑翔机强行降落在旅馆旁的狭窄空地，以12人伤亡的微小代价控制现场，将墨索里尼从囚禁中救出，随后乘小型飞机突破封锁返回德国。这场行动被希特勒称为上帝的奇迹，成为特种作战史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典范。2026年美军的绝对决心行动则是现代特种作战的精准复刻。美军三角洲部队耗时四个多月策划，先以电子战压制委内瑞拉防空系统，再通过无人机精准锁定马杜罗的官邸位置，随后以直升机机降的方式实施突袭，在加拉加斯的凌晨完成对马杜罗夫妇的抓捕，全程仅耗时一小时，且美军特种部队几乎无伤亡。美国白宫随后公布的行动视频展现了其在情报搜集、战术协同、快速突击上的顶尖能力，堪称现代特种定点抓捕的教科书案例。两场行动的战术逻辑高度一致，依托极致的情报优势，规避正面战场的对抗，以小规模精锐力量实施手术刀式打击，在对手反应过来前完成任务。从战术维度看，他们都是无可挑剔的成功，甚至成为特种作战领域的标杆。二、战略层面的无效功，战术胜利无法填补的战略鸿沟，但战术的荣光终究掩盖不了战略层面的窘迫。纳粹德国的橡树行动发生在1943年的关键节点，东线战场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开始反攻。西线战场上盟军已确定登陆欧洲的计划，纳粹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墨索里尼的被救虽暂时维系了德意轴心的表面存在，却无法改变意大利国内的反法西斯浪潮，更无法弥补德国在军事工业、兵员储备上的致命短板。此时的纳粹德国早已失去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斯科尔兹内的战术胜利不过是给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打了一剂强心针，却治不好其战略溃败的绝症。仅仅2年后，墨索里尼再次被游击队俘获并处决，纳粹德国也在盟军的夹击下彻底覆灭。美军的绝对决心行动同样暴露了美国战略能力的收缩。20年前，美国尚能以反恐为名发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凭借绝对的军事霸权实施大规模地面入侵，直接颠覆主权国家政权。但2026年的美国面对委内瑞拉这样的南美国家，却选择了风险更低的特种抓捕而非大规模战争，这并非出于战术偏好，而是国力衰减的必然结果。如今的美国既无力承担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经济成本，伊拉克战争耗资超7000亿美元的教训仍在，也忌惮与其他大国在拉美地区产生战略博弈的连锁反应，更无法承受国际社会对其侵犯主权的舆论谴责。抓捕马杜罗的战术成功看似维护了美国的威慑力，实则暴露了其打不起、不敢打的战略困境。他已不再具备凭借常规战争掌控国际格局的绝对实力，只能靠特种作战的旁门左道维系残存的霸权表象。更值得玩味的是，两场行动的战果都毫无战略价值。墨索里尼被救后未能为纳粹德国争取到任何实质的军事、经济支持，马杜罗被抓捕后，委内瑞拉迅速由副总统接任政权，反美情绪进一步激化，拉美地区的反美联盟也加速形成。美国非但没能掌控委内瑞拉的局势，反而陷入了新的外交被动。战术上的赢最终都变成了战略上的输。 三、历史的隐喻。特种作战难改帝国兴衰的规律，从橡树行动到委内瑞拉抓捕行动，历史展现了惊人的相似性。当一个帝国走向衰落时，往往会愈发依赖特种作战的战术胜利，试图以此掩盖战略层面的颓势，但这不过是饮鸩止渴。特种作战的本质是战术层面的精准打击工具，它适用于定点清除、人质营救、情报突袭等小规模任务，却无法替代大国博弈中核心的竞争要素：工业产能的支撑、科技实力的领先、国际话语权的掌控、国内社会的稳定。纳粹德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其法西斯主义的非正义性，以及与美苏等工业大国在生产能力、兵员规模上的巨大差距。美国如今的战略颓势则源于其产业空心化、国内政治撕裂、国际影响力衰退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场场特种作战的胜利能够解决的，而希特勒躲过720暗杀、特朗普遭遇枪击大难不死的细节，更像是历史的讽刺注脚。个体命运的侥幸从未改变政权的战略走向，就像希特勒的幸存没能阻止第三帝国的覆灭，特朗普的脱险也无法逆转美国霸权的衰落。在帝国兴衰的宏大规律面前，特种作战的战术荣光与个体的命运起伏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尘埃。历史一次次证明，真正的大国竞争拼的是硬实力的综合较量，而非战术层面的奇思妙想。当一个国家只能靠奇技淫巧的特种作战维系威慑时，其衰落的命运早已在战略的棋盘上注定。